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有关于真的心理状态。我们昨天在谈多次元的心理动力，或许大家听起来的话会比较理论化或者是抽象的，那今天刚好有一个题材，那这个题材是在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16节，赛斯在讨论真那种心理的两难的状态。那我相信这样的比较表层的我们内心的那些纠葛情况，我相信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的。有的时候我们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觉察这样的想法后面其实是有早年种下来的一些经验，而在这样的经验之下或许会影响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或者是直接的感受。有的时候不只是刚刚讲到的那个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状况，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伤害遗留下来的痕迹。就好像最近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台湾南部嘛，那他提到他有一个概念，他认为说当男人有钱的话总是比较容易出一些状况。那同时我相信内心里面其实又渴望着金钱上的丰富，其实这两个心理状态有的时候也常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激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早期课第七册有关于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好，这一天的课程是1967年的2月1号。那一开始呢，赛斯就说我们来说一些不是主题的问题。事实上鲁伯的书被他家乡的人阅读，在某一个程度上令他不安。书出版了，书被自己家乡的人阅读，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相信真的心里面是有一份荣耀的感觉，一个成就的感受，但同时却引起很大的不安，那这个不安到底是什么呢？那些被他归类于过去的人开始进入当前，这引起一些恐慌。那些被他归类成过去的人，这个意思是说，比方说这样说好了啦，如果你是从乡下跑到都市里面去工作，那很少再回去乡下，那乡下的那一些父老兄弟姐妹们呢，对你来说的话是过去的人，是过去式的，甚至跟现在的生活是一点都不产生关系了。那本来这样是很 OK 的，因为这些人是比较了解你或者是用以前的观念在看你的。通常一个人如果能够离开家乡到异地去发展的话，通常比较能够拨开来以前的那些束缚或者是以前人们对你的观念。那在这种情况下，常常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发展是比较能够脱开原来的窠臼的，就完全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发展他自己。可是发展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回过头来呢，回到自己的家乡，有时候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像我们在美国发展，偶尔回到自己的故乡，甚至回到延伸出生的地方的话，那种感受是蛮强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的生活方式跟早年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管是生活环境的不一样或者是观念上的不一样，所以如果这样说好了，如果我回到我的家乡，那么我家乡的那一些可能在我的心理上我已经把它列为是以前过去的那一些人，就像在这里书上所说的被真归类到过去的人，那这些人看我的话，他一定是用以前的观念在看我嘛，以前对我的认识来认识我。那么之后我 到台北发展啊，或者是甚至到洛杉矶发展的这个历程，以及我个人的其他的改变啊，他们不会知道的，而且他们所了解的我呢，是没有包括后面的那个部分。对我的看法，或者甚至对我的称呼，都可能用以前我小时候的小名来称呼我，以前他对我的认识来对应我，可是可能我已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早年是一个贫苦的小女孩，然后他受到领着政府的救济金生活，或者是早年到教会接受这些神父们的帮助啦，种种的这些，而且早年他有一个经验啦，他早年因为有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思想或行为的模式，比方说比较像是通灵人，或者是写出来的东西呢跟教会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在早年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次他的书被神父呢全部把它烧掉，认为他所看的书，他所想的，他的笔记，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叛逆的或比较不合乎一般正常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觉得呢，当他的书回到他的家乡被别人阅读，比方说啦，如果被家乡的神父们阅读，那他内心里面当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安嘛。因为早年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他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就会受到很大的处罚嘛。好，那这些都是他的早年的权威人士啊，好，比方说他的老师啊、神父啊，或者是教导他的人啊，或者是管他的邻居的长者啊，这些人呢、对他当然会有一些以前的那些误解嘛，所以他觉得有一种他好像又回到了在他们控制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虽然这本书看起来是可以得到一些尊重，可是在这个尊重这方面呢，他特别的感觉到一种软弱，好像比较容易受到攻击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啊。就是你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可是这个有名的作家呢，他反而不敢把他自己的书让给早年他生活的故乡的这些人们，他很怕他们看到他写的书，因为这些书的内容呢，好像是变成跟以前是差不了很多。他这里说，可以说呢，他好像显示了他自己，然后自己又可能成为一个目标了，会被故乡的父老兄弟们变成指责的目标，这种在心理上有一部分没有办法流通的那种心理状态呢，它其实甚至说是一种恐惧的反应。不过呢，在这个恐惧之中呢，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之中，还是有一些鼓励的因素哈。甚至说呢，因此他可能不再会真正的那么样的受到恐惧的影响，而有一些部分呢，他会去面对所发生的问题。好，所以这里甚至说呢，矛盾的是什么呢？矛盾的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呢，总是希望也能够在他自己的家乡被这些以前的父老兄弟们觉得是一种光荣的这种期待哈。我们期待我们在家乡是被赞美的，就好像我们很期待我们在家里被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赞美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希望自己能够在家乡被赞许，又同时很怕自己家乡的人呢看到自己写的书哈，这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哈。但是赛斯是说，如果真的想要在家乡成名哈，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嘛，我们总是不希望锦衣夜行，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在深夜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这样是没有用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光荣哈，第一个最想让这些光荣被看见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些父老兄弟们，我们总希望我们所有的成果呢，第一个被我们的 父母亲啊，我们的家人啊，我们那些老朋友们能够看到。好，我们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嘛。那这个衣锦还乡可能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呢，是一个最大的光荣。你反而不是在外面名声有多好，或者是被多么大的赞成赞同，你反而比较希望的是呢，你延伸的故乡真正能够赞美你赞许你。所以这种衣锦还乡的这种愿望呢，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很基本的心理状态之一。最容易观察这种心态的一种状况就是呢，比方说我常常就听朋友在讲说呢，哎呀，我不想去参加以前的同学会。为什么不想去参加同学会呢？因为在同学会里头呢，第一件事情呢，尤其是当你到了中年之后，那这些老同学们他总是用成果成就来衡量你的状态。比如说他早年学生时代呢，你是班长啦，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啦，那你现在的状态呢，通常我们在同学会当中呢，我们总是会被品头论足的，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只有纯粹的同学之间的交往，好回味以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学们呢，第一件事情一定会问，哎呀，你的婚姻状态怎样啊，你有几个孩子啊，你赚多少钱啊，你什么样的职位啊，你现在过得怎样啊，好，身体状况怎样啊之类的。为了避免在同学当中重新被用镜子照过一次，所以通常有的时候呢，这些同学会真的是会变成一种想要去参加，非常想看以前的同学，可是又不敢去。尤其是如果没有很好的成就，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婚姻关系儿女关系的话呢，你就更不想去了。好，真的状况是怎样呢？他回到他的家乡，他总是偷偷摸摸的，偷偷的进出在自己的故乡的街道上。实际上他是在担心着他在萨拉托家，也就是他的故乡，他原出生的家乡，他很怕碰到这些父老兄弟们。甚至说，但在这里呢，他感觉到的是他自己最好是有一种不说谎的部分，也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样想我了，我不替自己涉谎，不伪装自己的这种状况之下，他能够尝试这样的自己真正能够表现出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去隐藏自己，而没有办法用一种完全不涉谎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现在状况。这里提到，因为这些情感状态，所以他反映出来的就好像他受到攻击一样，没有人攻击他，可是是他自己觉得，我早年在萨拉托家，我被认为是一个，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人，别人认为我们是神经不是很正常的人。好了，现在到了外地去，现在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还是一样在那边装神弄鬼。顺便提一下，这里所说的书就是指实习神明手册。这本书的英文其实是在说如何去发展你的超感官能力，怎么样去发展你的 ESP 的能力。那当然台湾的译本把它翻译成实习神明手册啦，倒是之前在中国大陆有人把它翻译成赛斯密鉴，秘密的秘，事件的件，秘件不是今早高离子高那种秘件。这里有趣的就是赛斯所说的，是这些自己内心的情感状态，它反映出来好像它受到攻击，根本都还没有人攻击它，可是它单单自己这样想，它就觉得它受到攻击，那是因为自己的情感状态，它觉得它受到攻击。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仍然一样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暴怒，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些婚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你的配偶怎么这么容易易怒， 那对这个配偶来讲的话呢，他觉得受到你的攻击，可是你说我完全没有攻击他啊，是他攻击我啊。所以常常在我们的个案当中会有一种状况，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呢，像一位同学跟我讲说呢，他受到他的老公不平等的待遇啦，他觉得他是二等公民，在他们家他是没有地位的。可是每一次跟他老公吵架的时候，他老公总是觉得说，我不要再当二等公民了。然后他所发现了，他老公所描述的那些言辞，正就是他自己的同样的被欺负的那种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比方说他先生会说呢，哎呀，你不在的时间我觉得我过得好舒服了，可是他也一样，他觉得说他老公不在的那一段时间，去出差那段时间，他也觉得他好像也一样的感觉到过得比较舒服。一方觉得对方在欺负他，而对方正是同样的感觉，认为你在欺负对方。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跷跷板的心理状态。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呢，这些情感呢反映出来就好像他受到攻击一样。各位不妨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去检查一下，会蛮好玩的。你自己的情感状态，你的感受状态，你假如这样讲好了，你真的回到对手的相关对应的那一方面，如果你完全用他的心态，用他的想法去了解他是怎么思考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非常讶异的发现，怎么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既然跟我受害的这种心情跟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比方说呢，有时候你觉得孩子怎么那么凶悍，可是如果你站在孩子的角度的话，那孩子会认为说你非常凶悍，所以我必须要用凶悍的方式来防御你，来对应你。所以各位去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放下自己的立场，站在对方的立场，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也就是那种跷跷板的状态。有的时候你觉得对方非常的无理，你觉得他应该要怎样才对，可是如果他完全按照你的方式的话呢，对方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无理，怎么那么强悍。好，我们要别人不要干涉自己，可是有的时候你对对方所提到的这个要求，正是你干涉他，不要干涉你自己。这就是情感非常黏搭搭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赛斯说，这些情感才是受到攻击的主要原因，因为是这个情感吸引了那些否则不会有害的因素，这是相当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情感状态才会去吸引我们觉得有害的因素。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情感状态，就算有害的因素发生了，我们的解读方式当然也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状态。这是从真写的书的这个角度去分析，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所以说呢，就是关于这一本书ESP 的这本书跟萨拉托加的这个根本感觉呢，突然间去启动了过去的联想，并导致一些与他父母之间的认同。那我在最近的这几堂课一直在提到联想的重要性。联想不只有是以你为中心去联想跟现在这件事情的关系啦，事实上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过去的经验当作是我们的联想的材料，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我们感情上的联想。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提他说他现在的伴侣跟他相处一直都非常好，可是有一个动作呢，突然间出现跟他早年离婚的先生的一些动作是相同的。然后呢，他会把那个以前的愤怒以前对他先生的那些怨气呢，就直接的会想到说他现在的这个伴侣会不会也是像以前。而主要的问题是引起这些恐慌的再度的发生，启动了以前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联想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了解到自己以前的这些没有清理过的，然后一直变成我们的联想的材料。而如果我们能够不再用以前的这些伤痕当作是我们联想的材料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跟现在当下的 关系人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处的状态。真的书出版的，然后这本书跟萨拉托加的这个感觉启动了联想之外呢，也导致了启动他跟他妈妈的某些认同的部分。赛斯说呢，他这里应该记得除了他用一个自我限制的方式去选择这样做之外，他现在根本就不是以前在萨拉托加生活的那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而且也不是当时的那种状况。因为这本书本身已经把他根本的那种优势拉起来了，他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而这个优势呢，通知了其他的人，通知了其他的在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从而很奇怪的会提供一种保护作用。人家看他现在就是成功的，是有名的作家，怎么可能跟以前认为说啊，这个以前的小女生呢，装神弄鬼的啦，之类的想法，怎么会呢？他说这本书让他震惊的知道，过去的人们呢，正在开始阅读着这一本书，那么似乎是把他跟以前的最原始的导致他离开萨拉托加的事情呢，把他联想在一起，而且拉得更近。我们不知道当时真离开萨拉托加的原因啦，但是我相信多少是跟他在教会里面不被神父接受，或者是被周围的人啦，他所认识的人认为他有一点神经兮兮的，所以造成他离开他的家乡萨拉托加。有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离开他的家乡是不希望别人用同样的角度来衡量他，来思考他。赛斯说呢，其实阅读这个 ESP 的这本书呢，去理解一下，其实这种打击的本质是应该要结束的。其实他的书呢，正在帮助萨拉托加的其他人，从这个想法的现实来看，他就应该去吸引一些人家对他的感激以及一些健康的想法。所以呢，赛斯建议真多做一些瑜伽练习，瑜伽练习的本身会随着他的理解而能够理清清理这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就像他自动的开始吸引一些健康和有生命力的事情一样。那这里几个例子了，他说他的母亲邮寄一些衣服过来给他，那因为在这种比较封闭式的比较建设跟慈爱的同时，他妈妈表现对他的爱嘛，本来是好事嘛，他妈妈不是早年的时候就诅咒他说你最好去死掉吗？妈妈对他的这种诅咒，他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内心有很大的恐惧。那现在呢，妈妈寄衣服来就表示是一个建设性的，是一种慈爱的，可是在这个慈爱跟建设性的同时呢，也会自动的从中去提起妈妈对他的一些负面情绪，也就是我刚提到的妈妈总是觉得因为生了真的关系，所以他妈妈才会有这种关节炎，行动不便的现象。这里就是赛斯所说的，妈妈虽然寄了衣服给他，这个衣服应该会感受成建设性的，感受成爱，可是因为他跟他的妈妈有一些负面的过去，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他妈妈曾经跟他讲，是因为生了你，我的身体才会变得不好，我才会变不健康，我才会变成现在这种无法移动的关节炎的状态，所以责任全部都是真。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中呢，虽然他寄到的衣服应该是慈爱的，应该是建设性的，可是却提起了他妈妈对他的负面情绪。我有很多的个案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方说他常常会想要用寄衣服啦，或者寄钱给他在其他地方的孩子，那他孩子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呢？是因为他孩子想要跟家里完完全全划清界限，不想跟父母亲产生任何关系。那现在父母亲表达他的关心，表达他的爱，为什么孩子回应的方式是那么样的冷酷呢？这个妈妈常常很伤心的问我说， 我明明表达对他的关心啊，他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为什么他要这么冷酷呢？或甚至于根本一字都不回呢？好，其实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心态，他之前产生出来那些情绪状态，那些负面的感觉，从这个衣服当中直接就会提起那些负面的情绪。所以不是这个衣服本身不好，也不是这个建设性的对孩子的关心，对孩子的爱有什么问题，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正常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等式方式去看看对方的做法，我们是不是能够以正常的方式来回应。其实是我们很容易提起跟对方的这些纠葛，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直接的被拉出来。所以当我们向我们的孩子或我们亲密关系人表达某些善意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反应让我们觉得不是我们世俗的反应方式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表达你的爱，你的建设性的想法就好了，就不要去思考对方用什么情绪来反应。好，那当然他会去提起这些负面经验，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呢，当你的情绪是真的处在一个正面的状态，也就是处在一个对对方纯然的爱，好，不要希望得到回应的情况，一阵子之后反而这些情绪是比较容易清理得掉的。好，但也不一定要刻意去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清理过去的负面状态啦，是因为有时候这种刻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虽然在我们的这一方我们是在表达我们的建设性我们的爱，可是对方所说到的却会认为你根本就是故意的，或者是他会挑起他过去对你的不愉快的经验。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啦，我们仍然做了，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本不计较这种结果是怎样，那你就持续在做，做到一个程度对方发现其中没有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一点一滴的这些压力慢慢减轻了，也就会变得更好。那其实赛斯在这里对真的建议是他根本就不要去接受或者是少去跟自己的母亲做过多的联系。好，前一两个礼拜就有一个例子嘛，那我也好像在上课的时候稍微提一下哈，就是一个妈妈呢，因为孩子有严重的问题，然后呢厌食到一种程度，然后她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州去治疗，而外州的反应呢，既然不是在治疗她的儿子哈，是反而呢去切断她跟她的儿子之间的联系。对她来讲的话，她觉得说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不合理哈，可是以对方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对方可能就是认为你才是真正造成孩子变成现在状态的因素之一嘛。所以真如果没有离开沙拉托加的话，他可能永远会有一种压力，觉得自己就是神经兮兮的，是神经有问题的。他到了外地，他反而容易去发展他自己。那在我个人的一些个案例子当中，我也常常发现有一些美国的心理治疗师呢，有时候他跟孩子的建议就是你离开父母，你离得远远的，甚至跑到很远的，比如说像西岸跑到东岸去上课啊，或者是根本就让父母亲联络不到。那这样的话看起来是很不合理或很残忍，可是对孩子或对父母亲来讲，其实有了相对的空间以后，我们反而比较容易重新再去疗愈，重新再去整理自己，或重新让自己的伤痕能够慢慢的恢复起来。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妨去思考一下，不要完全用一种非常非常一加一等于二的等式方式。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这个妈妈总是觉得说这个女儿太残忍了，这女儿的做法太不孝了，怎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现在不是孝不孝的问题，也不是她要怎么样对应你才是合理的，而是事实上是处在一种互相的重新调整的阶段。暂时的话让大家先放下了这些心理的纠葛，然后才有可能慢慢恢复健康。当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的时候，其实反而会比较容易修复之前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不好的造成关系非常负面情绪的状态。赛斯说呢，真根本不想让他的妈妈阅读这本书， 他感觉到这样为他的妈妈呢，一览无遗哈。换句话说呢，他的期待造成了不幸的攻击。这里赛斯又提了一次，是我们的期待造成好像我们受到不幸的攻击。这里的期待他用的还是那一句 expectation， 期待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感觉。其实期待创造我们的外面的实境的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应该是比比皆是的。我们可以从针对他妈妈的那些心理状态，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在跟孩子的关系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或者是跟我们重要关系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或者是世俗的标准觉得他应该要怎样，他应该要孝顺，他应该怎么回应。其实你可以反而从这些环境当中看得出来说，他内心里面是有伤痕的，他是有他所无法处理掉的内心的那些负面情绪，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方式。其中的这些内心的情感的反应反而是比他正常的反应要更值得。如果说我们能够回到一种状况，从真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得到，其实真正要处理的反而不是说他很正常的用理性的方式来回应，以道德的角度来看应该怎样，而事实上是可以看得到他内心的受伤的情绪状态。反而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对方的受伤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苛责的责怪对方，或者是自哀自怜的那种状况，我们就会因此减低很多。然后因此我们也可以回到一种疗愈的情况，也就是呢，我们理解对方，了解他的反应方式。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反而是对未来的关系会有非常良好的开始。就好像莫比斯环嘛，这个环本身里头是有问题的，所以它转出来的就会越转越有问题，越转越有问题。当它有问题的时候，不是你要它正常的转的方式嘛？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说，哦，原来有某些因素是出现问题了，当这些因素改掉之后，再转几千，再有耐心一点，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哦，状况会变得非常好。不是对方为什么那么相反对我们，为什么对方总是那么不合理，不是这些问题，而是这个背后它是藏有你看不见的某些种下去的负面情绪状态。赛斯在这里讲说呢，这些情感状态其实是在书被接受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当真的书，他的如何发展超感官能力的这一本书被出版社接受的那一刻开始，其实这些情感的纠葛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了书的实际出版的时间确定了，慢慢要到了可以出版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不成比例的发展成这种关系。如果把真的内心里面呢形成一个大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海里面他的心里的波涛是汹涌的，他一直在翻转，所以呢他自己并不觉察到这本书被接受，他并没有一个很正常比例在发展的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日期呢被一再又一再的被改变，这方面呢印刷厂也提供了延期，也就是印刷厂不断在延期了哈。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是很愤怒这样的拖延了。可是他并不知道这种拖延了，除了出版社的那一边之外，更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是他的情感在书被出版社接受的那一刻开始呢，他就已经在害怕了，已经在波涛汹涌，认为这本书如果出版之后，如果家乡的那些沙拉托家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看到以后，会不会引起他变成一个被攻击的目标，被指指点点的目标。尤其是他妈妈如果看到这本书的话，对他的状态或许会一览无遗，会认为说，哎呀，早就说了嘛，小时候会脱灾胡瓜， 长大以后就会偷牵别人的牛，这是台湾的一个有押韵的俗语啦，叫做细汉偷牵牛，大汉偷牵牛。好，这有点押韵，意思是说他小时候会偷摘别人的胡瓜，长大以后呢就会偷牵别人的牛。好，那小时候就是在那边鬼鬼怪怪的，神经兮兮的，那你长大以后去写什么啊，发展 ESP 的能力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啊，只是一览无遗而已嘛。好，我们从这里看到真要出版这本书，他的内心的状态是多么的麻烦。其实在私人课或早期的那些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当他出版这些书，除了跟他妈妈的这些关系之外的，其实跟他先生也产生非常激烈的关系，甚至于不是罗会怎样对他，而是他觉得他因为这本书赚到钱了，他压过他先生的，会造成先生被压制的情况，然后不爱他。所以早期课提到这么一个说法，是说当 ESP 的书出版之后，才发展出他的关节的严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生病的，他先生可能会不离开他，或者是对他的责罚会放在最小的程度。你看，这真的都是非常奇怪的一种心理的脉动状况。当个女人，当人家的老婆，你替先生赚钱，又怕压过先生，然后造成先生的心理压力，然后为了不影响到关系，所以让自己的身体呈现病症的状态，希望呈现病症的状态，有一种类似像示弱的感觉，或者是希望保护自己跟先生的关系。这个非常奇妙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其实赛斯在早期课私人课当中不止提一次，他很详细的描述他跟他先生的这种状态。在这里的话，他描述他跟他妈妈的状态，书出版了，他怕他妈妈看到，接着他妈妈看到了，这些家乡的亲友们看到之后，他很怕被指责，很怕变成那种哎呀我早就料到他了，他果然如此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思考的，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联想是连到了哪里，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理的状态不清清楚楚知道它的指向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样的陷阱，而陷入这样的陷阱呢，其实会产生很多根本无解的难题。因为对方不知道你的心理状态，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心理状态，你觉得对方应该怎么样合理的回应你的情感状态，可是对方是不是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他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呢？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感情经验的时候，是经常会接触到这种状态的。我们以自身的立场会觉得对方不够爱我，好，可是对方的立场，他真的想法是什么呢？你那么样的挑剔我，你真的不在乎我的感受，或你根本就不爱我，这个根本就是叠对叠的，非常难解的一种心理状态。假如我们今天先软化我们自己，我们去了解事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对方的真正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先不要以保护自己的角度的话，如果我们进入对方的心理状态，我们就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通常有的时候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情感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对应我们觉得我们受到攻击，可是这里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心理脉动而已，其实有的时候是牵涉到很复杂的相互的对应关系。然后呢，双方面呢都会搬出一套又臭又硬，但是听起来又非常有道理的大道理来讲，但是情感之下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情感之下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联想是什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在害怕什么，是我们的内心的情绪在对应外面的事情在发生，而不是他应该要怎样。他如果没有办法那样，是因为 他在情感上先受伤了，而我们没办法处理的这些情感状态呢，我们会直接的变成外面的环境，外面的障碍。就好像真 内心的障碍呢，他怕他的妈妈看到，怕他的家乡的人看到，所以造成出版社出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在延期，一直拖延出版的时间。然后呢，因为这个拖延呢，才会让他觉得他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找工作，也希望他写作能够成为他谋生的一种方式之一。他很希望帮助家计，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可是他也同时又害怕他的先生会因为他的能力比先生强会离开他，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黏搭搭的黏在一起的某些因素。这里赛斯提到，这跟我后面所说的他的外公也有连接。他感觉到梦这本书被拒绝的时候已经让他的外公失望了，这也都蛮奇怪的。就是他的书如果有没有被接受，除了他本身是不是能力很强，前面那部分嘛，讲到爱思出版社好像要出版好像不出版，而这样的状况他觉得梦这本书被拒绝会让他的外公非常的失望。为什么会让外公非常失望呢？如果各位有在看早期课或者是私人课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外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外公是比较属于通灵的那个角度，而且他的外公对他的通灵能力也相当的不只是认可，而是互相可以沟通的。那他的外公也很期待他在这方面能够发展嘛，那如果他在这个写梦以意识投射的这本书被拒绝的时候，他立刻的会联想到他的外公会很不高兴会失望。所以你看那要怎么做才行呢？他要出书怕他妈妈觉得你怎么又神经兮兮的，可是他的外公又希望他出书，因为他外公觉得是以通灵的这个角度，以对未知的接触的这个角度，他外公跟他产生很深的连结，很深的互相的认同跟了解。那么如果他出不了这本书，他外公会失望，出了这本书他妈妈会指责他，真的就是十面埋伏秦角龙，不管你怎么动你都会发现情况会跟着牵动所有你周边的任何关系人，支持你的人跟不支持你的人，哪一方面都好像会因为你的动作而受到牵连。这里赛斯提到他最后一次有规律的坐在院子里面的经历，是发生在很多年前。他想起来了他妈妈的一张在后院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大概是7岁，而7岁的时候呢，他妈妈已经有了障碍，在走路上是非常的不方便了。而当他今年的夏天坐在院子里头的时候呢，这个坐在院子里的感觉既然可以联想到他7岁的时候他妈妈在院子里面行走不方便的那种情绪状态，所以因为其他的冲突他想起了这一点了。他的母亲看过整脊师，做一些整骨疗法的治疗了，找这些专家，这一点他是知道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整脊的过程呢，早年7岁的时候他妈妈有障碍去看整脊师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记忆呢，也会引起他自己考虑是不是要去拜访的这种暗示性，可能是拜访他妈妈啦，这里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他英文是说 any visit of his own， 那我想他这里应该是提到他妈妈行动不方便，他坐在院子里头，但因为坐在院子里头他想到他妈妈去看过整脊师，所以他应该去拜访他妈妈，而且他认同那一只被猫抓到的鸟。这个赛斯这个老鬼连他的某些心理的脉络，小小的一点心理脉络都非常的清楚。赛斯说他认同那只鸟，为什么认同那只鸟呢？因为猫是不好的。为什么猫是不好的呢？因为他妈妈迷信猫是不好的，他妈妈认为猫是不好的，所以因为他妈妈认为猫是不好的，所以他认同那只被猫抓到的鸟，他认为是 猫是不吉祥的，猫是不好的，鸟是受害者，连这种联想都会影响到他对猫抓鸟的这样的看法。所以各位，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有哪些事情，我们某些看法是不是跟我们早年的经验是有关的，而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这些人，是不是他对我们的某些反应其实也跟他早年对我们的感觉是有关的。就好像这里提到的猫抓到鸟了，而这个猫抓到鸟的感觉跟他妈妈迷信猫是有关系的，并且在情绪压力下以及过去的一些情感，他在自己的卧室的事件立刻建立起来了认同。我在猜这个卧室的事件应该是指他的髋关节疼痛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提到髋关节疼痛的这一节代表他内心恐慌以及整个事件的危机点到了高峰。为什么会到高峰呢？因为他妈妈关节有问题，所以他觉得他爸爸离开了他们家，那他现在发现了自己的髋关节有问题，是不是代表罗会离开他呢？所以这种髋关节的疼痛对真而言代表的是内在的恐慌到危机点的高峰，而赛斯说鲁伯把它当作是一个特别的危险点，并且想要从当中设法逃离。那他开始慢慢的开放他已经关闭的管道，他采取的第一步是重新恢复健康。赛斯说他在几个月前可能就会患一场重病，可是他避免了他。也就是说他内心里面产生的那个事件的危机点的高峰了，他其实因为知道了这个危险点，所以他慢慢的想办法去逃开来。但因为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试验，所以他把管道打开之后呢，在几个月前可能会生一场重病的这个事件呢就避免掉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真一直走在康复的虽然是不平坦的路上，那怎么确认他是走在康复的路上虽然不平坦，怎么证明呢？赛斯举个例子，赛斯说呢，当真愿意返回去工作的时候，这就是第一个象征一个标记。还有呢，他说当你们的猫发生那件事情之后去抓那只小鸟，赛斯说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受伤部位的连接。什么受伤部位的连接呢？罗有注解，罗是在描写他们的猫凯撒琳他的髋部骨折，然后呢骨折的部分慢慢恢复了，这个跟他现在他的髋关节有问题也一样有做相对的连接了，而这个连接呢又连到他妈妈的那个部分，所以因为暂时性的对妈妈的认同，他开放已把出版商跟他自己的父亲做连接，把出版商比喻成他自己的父亲。各位朋友你去看他是怎么连的，出版商就是出版商嘛，那父亲就是父亲嘛，那为什么出版商可以跟他的父亲有一个相关联的暗示呢？真因为对他妈妈的认同，所以他很怕变成他妈妈的状态成为残疾，因为如果真成为残疾的话就会像他的父亲离开他的母亲一样，罗会离开他。那因此他认为呢，你已经对他的写作失去兴趣了。怎么样失去兴趣呢？对真来讲的话，他已经把你的某些行动解释成一般的怠慢或者是缺乏真正的情感。他对这方面是非常敏感。为什么会非常敏感？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有那种关节上的问题，然后会变成残疾，而且你会离开他。那因为他觉得你会离开他，所以呢他会认为你对他的写作是失去兴趣的，而且他会把罗的一些行为解释成根本没有情感的。 是一种怠慢的情况。那真所指的是什么呢？真所指的是相对来说既有他性反应的粗浅的部分当开端了，哈，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他知道这一本书将出版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呢，好，可能裸表现出来不是那么强烈的热情，或者是真根本就像检查裸一样的，在检视裸是不是对他在性方面仍然有强烈的热情。如果真是用检查的方式来检查罗有没有在性方面热情的时候，当然他一定会发现到好像没有，然后由于性方面的没有强烈的热情呢，他会觉得你没有爱他，你失去对他的情感的热情，而且跟他的书是有关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延伸到你对它的写作是失去兴趣的。好，所以这个一连串的反应方式，各位可以发现我们的情感的反应有点像核子反应炉一样，好，是一个激发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又激发另外一个。真从他的妈妈有关节炎，他爸爸离开这样的想法，然后又加上书出版以后，他妈妈可能会对他的不满，或会指责他，然后移到一种状况，就是他的先生他现在突然间在房间里面觉得关节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投射一个状态，想要去查证一下他先生是不是对他有热情，然后由于这个查证的关系呢，就一个简单的非常肤浅的一个性行为，他觉得他先生对他好像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激情，所以他会想到他先生对他没有兴趣的，然后没有兴趣会延伸到延伸他的先生对他写作是失去兴趣的，然后把对写作失去兴趣的部分呢，就直接牵连到他们的感情出问题的，直接牵连到罗会离开他了。好，所以你看，好，就出版一本书，好，然后引起这么多的事件，是不是真自己的内心里面一直在说自己的故事？而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故事？是不是跟他的情绪状态有关？是不是跟他的早年的负面情绪引起来的这些对一件事情由他的感情所外化出来的那些情况，而这些外化出来的情感其实真的就在主导事情的其他的发生，甚至于我相信不只是书的延期，而甚至是他自己的关节的部分也因为自己的恐惧那种危机点到极点的时候所引起来的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出一本 ESP 的书却能够牵动这么多的问题，然后也牵涉到他先生跟他之间的感情，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他的书的出版，种种这些全部都扯在里面了，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局。而起初呢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恐惧反应而已啦。好，所以赛斯说你看他随着其他的这些发展呢，更加深了他的恐惧，所以一点点临时的恐惧反应经过了这么一大片的牵连之后，然后会引起更大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莫比斯环，我们就跟随着我们的情感，我们就对我们的生命形式有更大的信心。当我们开始要去检验我们的情感，或者是检验他人对我们的情感状态的时候，当这个情况发生，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直接的爆炸出去，会变成牵连，然后会变成加深原来一点点的恐惧。这里赛斯说呢，你对弗雷德里克惠尔的态度，你对鲁伯的言论也深深的让他惊吓。弗雷德里克惠尔呢，就是那个出版公司嘛，出版 ESP 的公司。也许罗只是对出版社对惠尔有一点点的评论啦，或者是对真有一点点评论，可是这样的一个评论呢，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有很深的恐惧了，已经在发展了，他的内心如果像大海的话呢，已经是波涛汹涌了，然后再加上只是一点点根本 无心的一些评论，对出版社的一些评论，对啊真的一些评论，对真来讲的话，就会变成把原来的波涛汹涌变成海啸，会引起极大的惊吓，因为他们被强化了，就像他的父亲没有对他的母亲做得很好那样，他的母亲有病了，所以造成他的父亲离开了他的母亲。那前面提到吧，他把辉尔把出版社比作是他的父亲，所以当辉尔本身没有做得很好，书出版的时间延误了，钱支票寄给他们的时间也延误了，所以对真来讲的话呢，辉尔本身没有做得很好，就好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没有做得很好那样，这样的感觉令他非常的烦躁不安，这就是在这里讨论中的，总是感觉到那个痛点。假如你说呢，我告诉你啦，你最深的恐惧的事情将会被实现，其实就像这种丈夫对太太的一些情况的分析，也会造成太太的那种无路可走的感觉，走投无路就是了啦。这里他提到说，当他作为小孩子的时候，当他是孩子的时候，并且在青春期，真只在需要钱的时候才会给父亲写信。那现在呢，他因为需要钱，他只给惠儿打电话，就好像年轻的时候呢，小孩子的时候呢，跟他父亲写信要钱那种感觉变成一样了，并且就像他需要钱的那个时候的联系的情绪状态。所以前面不是提到吗，他把辉尔把出版社在象征意义上变成他的父亲的形式。辉尔延误了支付，就像他的父亲经常延误给真钱的状态是一样的，他迫切的感觉依赖那张支票，就好像他的母亲一直在为了那张福利支票和他的父亲为了薪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这里就是我前面上课所提到的，联想本身它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活在一个我们自己不觉察的以前的伤痕的联想之下，根本就被无形的推动着，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察。而象征意义对每个人其实都是蛮重要的，比方说在一个家庭里头的话，你在早年的时候对父亲跟母亲的感觉，到了后期结婚之后，虽然你没有跟父亲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在家庭里头呢，自己的先生呢，常常就代表着早年生活的父亲，而有的时候呢，太太在先生的心目当中常常就是母亲的象征。我在很多实际的个案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呢一直跟他的太太在吵架，其实是因为他跟他的母亲之间的那种纠结没有办法清理得干净，甚至他母亲已经过世了，他都觉得他应该把他母亲拉出来鞭尸。像这种心理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一个家庭里头呢，太太已经变成了母亲的象征，那么他跟他的太太之间的纠葛真的有时候必须要回到他跟他的母亲的那些纠葛，去看看其中有没有一些连结是我们看不见的。这里塞斯说呢，他说你看哦，就在鲁伯的母亲患上关节炎的时候呢，鲁伯还在低年级，在一个有积木有小板凳的房间以及衣帽存放的那些小房间里面，这当然带来了以幼稚园的以他母亲有症状的这种连接的联想。那因为母亲的这些连接才会启动了对胶底运动鞋的敏感性。各位记得我们在前一节课315节跟约翰布莱德利的讨论当中之后他有提到嘛，他说我有提到说要多吃茄子啦，多做瑜伽练习啦，多穿绿色衣服啦，然后他提到穿胶底运动鞋会碰到困难，不是身体上困难，而是他跟他的母亲 产生了连结，想起了他母亲的一双鞋。那想起母亲的一双鞋是产生什么关系呢？这里就是牵涉到他母亲的关节炎，而母亲的关节炎牵扯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父亲会离开他母亲，而当他去穿这个胶底运动鞋的时候，他会联想到他也会有跟他妈妈一样的病症，而这种病症会造成他的先生的离开。这是在上一节课啊，315节的时候所提到的内容。很多我们不自觉的联想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起作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为什么不敢穿胶底运动鞋呢？为什么对胶底运动鞋会有敏感呢？其实就是这些故事啊。他说孩子们早期的作品会被悬挂在墙上，这也是他另外一个跟他的过去伴随着早期低年级的时代的一种连结。这个是不是跟他写的书然后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好像被挂在墙上是有关系的。这里又提到，就像爱德华·布里斯科在早期的班级中是唯一有色的人种的男孩，因此达格玛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姑娘，有色人种比较容易受攻击，孩子的作品挂在墙壁上容易受到注意，容易受到攻击，这些部分都是他现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从他的梦中呢，如果各位看315节曾所附的三个梦的最后一个，他就提到说呢有一个人问我说，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变成棕色的皮肤，是有色人种嘛？他说也许夏天的时候我会变成棕色的皮肤。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啊？其实就是他一直怕他自己是鹤立鸡群，然后鹤立鸡群会变成别人攻击的目标，然后他又超无胆的怕别人批评他。所以塞斯在这里评论，他说如果他没有那么敏感的话，这些连接根本就不会干扰到他，并且就好像一般的敏感性会容易消失一样，不敏感的话会逐渐消失了。正是因为他启动了这样的敏感性，所以鲁伯会把早年在马拉松的反应回应到他母亲邮寄来的毛衣上面。在马拉松是他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跟真的父亲在一起，真的父亲是住在佛罗里达的马拉松这个城市里头。那这些东西的话呢，都跟早年的经验是有关系的。那由于他母亲穿着一个短裙上的有小珠子的一个画面，只在这个时间对这个小珠子也一样产生一些敏感，这是整合起来的，而不是单独的珠子了，不是因为珠子的关系，而是因为某些联想产生出来的结果。他说几个月前许多清晨的症状其实就是直接模仿了这个母亲的状况，但这个特定的模式现在已经慢慢在消失了。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们的 party 你们聚会是有益的，尽可能的适量的饮酒，然后会把自己的意识跟潜意识做一个联合，做一个全部的整合。在这里他用的是一个全部自己这样的字样了，也就是说如果你适度的饮酒的话，你会把意识跟潜意识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全部的自己。然后这个全部的自己一旦契合了以后，就会打破跟母亲不健康的认同，然后呢花式要对母亲的言语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在塞斯的所有的论述当中，只有这个地方，尤其是早期课只有出现这一次，叫做 total self。 那 total self 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合成一起的时候叫做 total self。 而 total self 有什么好处呢？ total self 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打破一些纯粹于我们的自我产生出来的一些心理的波涛，也就是可能过去的某些事件，因为是产生了一些伤害，而这些伤害呢，我们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做强烈的连结。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潜意识做连结之后呢，就可以打破我们现在的 有一些的自我，那种自我对伤痕所产生出来的连结，这其实就是赛斯指出来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潜意识能够合并，然后变成一个 total 的 self？ 好，我觉得这变成是另外一种功夫了。对赛斯来讲的话，这种结合当然是一点都没有问题，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必须要透过心理时间练习。所以为什么要用心理时间练习，为什么要做感觉基调的练习，是因为当我们做感觉基调的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容易发现有很多我们现在忙于应付的好那种焦虑啊，那种恐慌啊，或者是想要扭正关系的这些部分呢，其实源自于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我们的潜意识会告诉我们，根本这些事情都是自己跟自己的恐龙在打仗的。如果不是在跟自己的恐龙在打仗的话，其实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糟糕嘛。好，就好像我们就很难了解为什么老茶必须要在这里录音了，可能有人会把我当恐龙来打嘛。对一个本来就决定要退休的人来讲的话，这怎么可能会造成任何的威胁？不过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会去谅解一些情绪状态的连结，或许他有某些恐惧，因为恐惧的关系会引发好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对抗的这些对抗啊。就好像真所担心的事情，他担心他妈妈，他担心他先生，然后甚至影响到书的出版，这些根本就没有必要啊。好，他说如果他的妈妈阅读他写的小说，他会觉得是安全的。好，小说是安全的，但是 ESP 的书就不安全。他说你看真写的小说让他妈妈看是没有问题，而且他可能也希望他妈妈看。好，因为小说是小说，不是那么真实。可是如果写论述性的东西，像如何发展你的超感官能力这样的书籍的话，他反而很怕他妈妈看到。所以如果在他的内心里面呢做一些调整的话，如果他愿意挪动他的内在自己的某些步骤的话，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赛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休息一下。继续，赛斯说你们跟百锤在一起，以及你们个人的生活当中跟鲁伯在一起的这些积极活动一直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在这个时间可以维持他所需要的支持。换言之，就是他们一起在做摆锤的时候呢，真会觉得他的先生是支持他的，他的先生是跟他在一起的，他的先生是爱他的。好，在做摆锤的时候他会有产生这样的感觉了。好，然后呢他说呢，他所做的梦试图为他提供一些概率性的警告，好，概率性事件的警告，他本来就应该询问我，好，或者是使用摆锤，这已经是一系列的事情了，并且应该询问我怎么样去进行解释，而不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有关于他的妈妈呢，他的来信之前，就是他妈妈给他信之前，我已经告诉他要用积极的暗示了，好，他应该开始利用积极的暗示来做练习，但是不要中断。他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呢，对他妈妈写信比对一个朋友写更多的信。各位，你看这个跟我刚提到的那个美国的心理咨商师所提的意见好像也蛮相近的哈。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如果内心的状态还是处在一种波涛汹涌的时候哈，尽量少跟他妈妈接近啦，尽量少写信给他妈妈哈。在他试图打开一封信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恐慌的。好，这里又提到他说呢，跟百锤的对话的确是会有帮助的。好，我今天晚上为你们提供了这些有益的资料，好，并且我希望结束课程，我希望鲁伯能够有更多次来读这些资料。好，在这里我想赛斯就应该结束了有关于真的一些心理状态的分析啦。那罗问他呢，你有没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好，然后真点点头说好啊，你要问什么问题吗？罗问他说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的梦是什么，还有呢关于原始人的状态是什么？好，赛斯回答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解释。回答的状况就是说， 这些血迹人原始人、是一个假冒的石像，还包括了另外五个人。这里有一个时间的旅行、但是这是进入一个可能的过去。你知道这是一个你没有参与的石像，你在其内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在、这种世界里面这种石像当中生存过。其他人就像你一样、可能是个旅行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在下一节课为你提供更详细的解释。好，所以赛斯并没有在这里提供给罗最切实的解释，不过他是在说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会解释清楚。那罗就说好的，甚至说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也可以。罗说不用啦，那下次再说好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罗说没有了。好，所以在这里赛斯说，那我就衷心的祝你们两个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所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对316节的讨论呢，也到这里为止。10:27真的声音整个课程都很平静，节奏很好，有长时间的停顿，他坐下来同时说话。然后呢，罗的注解是说，真最近从潜意识当中请求过疗愈性的做梦。那么以下是有关于真梦境的报告。好，那有关于真梦境的报告的话、各位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啦，或者是在下一节课，好，也就是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会稍微带一下、真所写的梦境状态。好，那我在这里也一样的祝各位有一个最愉快的一天，感谢各位的支持，尤其很多朋友在 FB 上给我的鼓励，这些鼓励对我来讲都有很实际上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今天天王夜谭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